今天是2022年的3月19号，距离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应该已经4个礼拜了。然后我们想要录一期节目来聊一聊他的经历。原因是因为呢，在乌克兰开战的时候，他其实是正好在基辅，所以他有一些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的一些感想。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现在是3月19号的下午，晚上7:53，我现在在Oakland, California，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朋友 Alison 的故事。你刚刚说你开战的时候碗都没有洗，所以当天的状，你记得最清晰的。开战之后第一天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开战当天我是被炮声惊醒的。当时是凌晨，而且前一天晚上刚听了普京总统在电视上的讲话，大
他
概
讲话
听到了
说
晚
什
上。
么了？
或许那个是22号的时候晚上他讲话，或者是23号晚上，我有点记不清了，应该是22号，他宣布，就是他在说了很长一段这个历史缘故和这个原因之后，宣布俄罗斯承认这个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为独立。然后责成这个议会投票通过这个法案。
所以那个就是后来国内就是朋友圈很多人转发的那个什么普京的万字长文演讲，就是那个东西，对吧？
不是同一个东西，那个是另一个。宣布开战，或者说是，就是以俄罗斯的说法来说是，就是
特
special
殊行动，
operation，对，是那一次之前的讲话。
所以这一次第一次你听到的讲话，2月23号或者是2月22号晚上的这次讲话，只是先是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独立的讲话。
是的。
OK，然后你被惊醒的那一天是哪一天？
24号早上5点多的时候，
是在你在基辅的公寓里面，
对，
所以你当时我知道你是住在基辅的市中心，这个爆炸离你很有多远？
后来查的话，应该是比较远的。至少这个爆炸是发生在郊区的这种军事基地。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记得我跟你的对话就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你听到各种声音在一开始的时候，然后你开始把沙发挪到窗口前面，等等，对吧？一开始的一两天。
对，没错，就是那2天发生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在当时的心情下，觉得这2天非常漫长。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我在美国开始听到一些报道，就是大家都属于一种带着震惊在报道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记得头一两天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官方媒体也没有开始说，打仗了，就是可能是过了，我觉得大约可能有从你开始告诉我之后24小时左右的一个窗口。才在美国这边，以及比如说英国的一些媒体，开始统一的说，就是俄对乌开战了。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可能就包括连媒体都有一个冲击的这么一个心理，觉得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已经发生了。所以你当时的心理是这样的吗？
对，战争开始前不久，还有朋友跟我分析，他说感觉就是普京已经会要打到基辅，会开战，但是我当时对他的这个言论的态度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一切是这么发生的，很突然的状态。
所以你和你身边的人，除了你的这个朋友以外，其实大多数人是觉得是没有，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预警的，是吗？
所有在乌克兰的朋友都觉得局势确实很紧张，但是没有想到双方会走到武力相见的这一步。
那比如说你父母知道。你已经是处于一个交火地带，或者是一个就是战时状态这么一个情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们是很快，你是很快就微信告诉他们了，还是过了一段时间？
大概是过了5、6个小时，看到国内的一些报道，觉得说的有点言过其实，害怕他们担心的时候才告诉他们的。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也是说要注意安全，以及就是问现在有什么保护措施没有。当时，5个小时那会儿，就大概是10点钟左右，我已经把我整个卧室的这个卧室的门都关起来了。卧室是我们家里这个玻璃最多的地方，然后非常担心这个有交火的话，如果说弹片打到玻璃上，那么玻璃对人造成的伤害是有可能是大于这种火力打击直接给屋里的人带来的伤害，所以我就想要说尽量的避开窗户。我是跑到了我们家的客厅，然后躺在沙发上，当时已经非常非常疲惫了，就是才10点钟，但是感觉这一天已经过去很久，而且心里非常紧张。就是一直在网上看各种消息，不过那一天到10点就没有再出现其他的声响，
这个是早上10点是吗？对吧？
是的。
所以那一天应该是我在看日历，2月24号那天应该是周四。我在这边，就我在美国听到大多数报道都是最，怎么说，最激烈的情况，就是引起大家最多注意的，其实是开战之后的第一个周末。那你那边实际上感觉是这样的吗？从24号到27号是。让你感觉压力最大的时候。
可以说26号到27号是，就是我听见身边的响动比较多的时候，以及当时心理状态比较紧绷的时候。因为是我想大概是24号当天，基辅市就推出了宵禁，然后一开始宵禁的时间还是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后来就逐渐延长了宵禁时间，从晚上8点到早上7点，然后随之很快的就从，我记得是从26号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了28号早上7点，其中27号全天都是宵禁状态。也就是说，当时基辅市通知市民说，我们会对俄罗斯这个武装部队会进行一个反打击，请市民不要上街，否则就是在街上随便出现的话，会被我们认为是敌方的部队，可能会开火等等。因此，就是市民基本上都是躲在了防空洞里，或者是在家里躲藏。当时我就是也非常非常非常的警惕家里以及 门外出现的任何响动，因为一个是想要观察一下邻居们他们到底在哪里躲藏，到底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另一个就是很担心当时所谓的给这种普通民众发枪之后会不会导致一些犯罪突然出现，比如说打砸抢烧之类的。但是据我观察到的这个社会秩序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一些邻居能够从我家窗口看到说楼下停车场有一部分车陆陆续续开走了，其中就是有一些家庭是基本上是所有的家庭成员一起坐上车，然后带了很多大包小包的东西，我想应该是去郊外或者是去更远的城市避难了。
所以即使当时是有宵禁，但其实很多乌克兰，很多在基辅的乌克兰人已经开始逃走了。
对，大家基本上都是在宵禁结束或者是宵禁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允许上街 的时候就冲出家门，一个是避难，一个是就是抢各种东西，用抢这个词可能不是非常合适，就是大量的购买一些物资，因为大家都非常恐慌，我想很多市民也没有想到会突如其来的就有这样的战争状态，所以说都没有准备太多的水和食物，因此就有一些人紧急去商店采购。当时我是一直没有出门，但是我的一个朋友在战争刚刚开始之后立刻出门去超市买了东西，后来我问他超市的状况，他说非常多人，以及我从社交网络上看的那种华人去超市购买物资所拍的那种视频，显示一些比较便宜大袋然后易于储存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大袋的粮食、大瓶的水、罐头食物很快就卖完了，但是像一些就是小包装的小包装小瓶的水，还有一些什么冷冻食品啊这种可能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那个时候是25号，也就是战争才开始2天的时候。但是后来大概26号的时候，我上街就是乘车的时候就看到这种武装的一些力量在这个城中巡逻，以及商店门口非常非常多人在这个宵禁结束允许上街的阶段就是在大街上排队买东西。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也是需求比较多，但是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只有这个食品商店和药店开门了，其他的商店都已经不营业了。
所以你是26号上街买的东西，你那天有买东西吗？
没有，那天只是开车路过，然后随机就去了一个地下室躲避，后来几天我们都在那个建筑物的地下室里。
那你等于你其实还没有来得及家里面出现物资短缺的情况就已经去了地下室。
对，是的，我那个屋子，说实话我最开始自己做的准备不是很全，就是我的米面粮油是够的，但我没有考虑过停水停电停火就是停暖的这种情况，所以当时只是说零星的有几块就平常自己吃的巧克力还有饼干，但是面对如果停水停电的这种情况的话，我的准备并不是很充足，比如说我没有生火的工具。对，但是一度乌克兰的新闻网站让大家做好各种准备，包括停水停电和比如说电讯号断了要怎么办， 我最初一个阶段比较担心的是，是否真的会有这种针对平民的袭击出现？因为，俄罗斯一开始他所谓的这个 Special Operations 的这个最初就承诺说，他只打击军事目标，目的是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但是他这个双方的报道里面，就是针对这场战争，他就有不同的报道，以及很多，说实话，一眼看上去很难辨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这种战报，可能在这些就是被围困的地区，在最初还有一些就是平民的伤亡状况出现。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双方都指责是对方造成的这种平民伤亡。然后，尤其是听到，就是半夜，在凌晨一两点，包括在凌晨五六点出现的这种交火，就让我心里非常着急。但是，我就觉得，根据前两天的状况来说，基辅确实是没有平民受到伤害的，但是，有这种，这个根据乌克兰和 CNN 媒体的报道，就是说，俄罗斯对基辅发射了这种炮弹，然后被基辅的防空系统给击落，碎片导致民居燃烧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可能会造成一些连带伤害，当时也害怕这种伤害，但是逐渐的就，感觉到了地下室之后确实安全了一些，当时心里还比较恐慌的是，就是会不会出现像刚才说的给平民发枪之后导致的一些打砸抢烧行为，因为当时确实，对，一开始战争一开始中国的这个官方的一个表态，感觉并不是非常的坚定支持乌克兰的，这是不太同于其他国家的一个说辞。中国一开始就站在比较中立、公道，但是又人道主义的一个立场上，所以说，当时乌克兰的网站上就有出现声音说，中国是不是支持侵略者，中国，你们中国人，就是在线下也看到一些中国人在这种地下室避难的时候，遭到了这个外国人、乌克兰人的一些不太好的对待。比如说，我看到有人在地下室，被乌克兰人威胁的这种情况。当时也会担心受到本地人的伤害，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心里安全了很多。住在地下室之后，即使有防空警报，也知道能够有一个地方躲避。在地下室的这种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好，但是，至少是安全的。
你是带着你的猫一起进的地下室，是吧？
不是的，当时我的猫还在楼上，但是我是担心，如果猫到了地下室，它会更焦躁不安，而且我没有办法控制住它。就是我是跟很多人一起在地下室里，我担心它乱跑或者是躲在什么地方。如果紧急要从地下室跑到其他地方躲避的话，一时没有办法带走它。
你当时在地下室就这么多人一起的话，是怎么，就是他的一个生活节奏是怎样的呢？就我很难想象，我当然也没有去过地下室了，就是我很难想象说如果一大帮人就突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起待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然后涉及到吃喝拉撒睡的问题，物资又不是100%。就是能保证，虽然实际上或许能保证，但大家心里是不知道能不能保证的。这种情况的话，当时大家住在一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地下室还是比较宽敞的。因为那个房子整个都是中国人的，所以说我们地下室和楼上办公的区域都是分开的，而且，其实白天没有警报的时候，大家还是会上去办公，只不过晚上会住在地下。当时躲进了那个小楼的地下室之后，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水平层以上活动的，就是在1楼以上的区域活动。只是说在听到警报以及晚上休息的时间是在地下室度过的。因为我们地下室的信号非常不好，所以白天要跟别人沟通以及做一些其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楼上。然后，special thanks to 我的猫，当时，也给了我很大安慰吧。不管是很焦躁的时候，还是说有一些烦恼但不想跟父母倾吐的时候，就会，撸撸猫是一个非常缓解人神经的这个状态。然后逐渐就发展成这种。晚上，就是说，第一天住进别墅的时候，晚上，想把别墅旁边的灯给熄灭了，因为它晚上是有这种自动的这种照明系统，然后它就是会在晚上很黑的时候自动亮起来，然后让楼边的这种。这个实际状况看得比较清楚，但是我和我的同伴又非常担心，这种光亮会引起就是不必要的麻烦，然后包括基辅市政府它的通知也是这样说的，说是尽量能够在晚上能熄灭所有灯光，避免这种招来火力打击等等。因此，我们就研究了一下那个控制系统要怎么把周围的灯光都关上，然后大家都躲进地下室里，在地下室里就大概你懂的，基辅可能5、6点钟就已经天黑了，所以就躲在地下室里，就是度过这个晚上。当时晚上就是，其实很长时间都。就是在战争期间，基本上都没有怎么睡上好觉，晚上就会和我的，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个朋友在聊天，不知道接下来的走向会如何。每一次聊天聊了很久，最后都是不知道到底下一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战况到底如何，因为双方这种战报的差距非常大。对于伤亡的报道，对于就是这个军队的状况，对于战争的形势，双方的报道都是不一样的。每天都花非常多的时间来听新闻、看新闻，然后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随时还要注意。使馆发的通知，看什么时候可能撤离，我们要做什么。当时还是很担心的，而且也隐隐有些烦恼，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我的猫。我当时还想说，如果时间太长了，猫咪的，就是它的猫砂完全不够了，然后。它的食物还相对猫砂来说比较充足，但是就开始盘算这些东西到底可以坚持几天等等，包括是住到了那个小楼里面之后，我们也在考虑停水停电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就是把以前那种饮用水的大的空桶全部接上了自来水。把这种叫烧烤架搬到了地下室里， 包括以前烧烤用的一些，那叫什么引燃物，就是类似于酒精，但我其实不知道这具体是什么。它就是画了一个烧烤的形状在这个包装上，然后就觉得这应该是可以引燃的东西，就也放到了地下室里。地下室还有一些杂七杂八什么，木条啊之类的。当时反正觉得这些应该可以燃烧，就全都放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以备不时之需。
还挺神奇的，我家也有那个晚上会亮起来的东西。这边挺多家家户户都会有那个晚上亮起来的那个灯，所以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对，它需要在灯控系统里找到它的闸，把它关掉，才可以让它不再继续亮。
所以你当时，你当时主要的感觉是。即使就在这个，发生了战争的城市，你仍然不是很清楚双方到底是在，就实际的战况是什么。尽管你每天也在关注这个事情。
对，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什么渠道的消息才是可信的，以及，就是想要通过一切比较透明、看似公平的途径获得这个战况的信息，比如说。谷歌地图它上面会有卫星地图，虽然它卫星地图并不是实时更新，这个也是我这次战争才发现，它的这个谷歌成像地图，最近的更新日期是2019年的8月，我本来以为就是可以用谷歌地图或者谷歌地球这样的功能看到。比如说军队的布防，但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它的更新日期是2019年，但是它谷歌地图上面有乌克兰或者说是基辅市政府随时实时更新的一个叫路况，它上面就标出了哪些地方是戒严、有这个军防把守的，就这些路段实际上已经被乌军封锁。然后当时26号晚上开始，就可以看到，基辅，你可以想象基辅是一个像蜘蛛网形状的这样一个城市，同时呢，它在蜘蛛网的这个上面我写的东侧一点的位置，有一条河把左岸和右岸划分开来，当时在26号晚上的时候，基辅市的西北边，尤其是北边这一侧，就有很多这种，你打开谷歌地图会看到，比如说有路段正在施工的时候会有的那种图标，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城市入城的主干道上布满了这个图标，意思是这个地方已经被封锁，是不能够通行的。除此之外，就是我住进了地下室里，虽然感觉更对于这种就是路面上的打击可能更加安全、更加远离我了之后，我27号、28号的晚上也是仍然是非常警惕的，因为外面枪声听起来更近了。枪声、炮火声，包括一些，就是28号白天的时候，10点、11点左右就能够听见近处有炮火声。然后网上当时流传的是，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基辅市是一条河把左岸和右岸划分开来吗？当时是说这个。俄罗斯军队就在左岸，他要攻打右岸，而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在的那个楼，就是离右岸的一个桥非常近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说 俄军打过来的话，那这块是一个火力点。我们当时就听到那个声音之后，我大概就是一分钟之内冲到了地下室里，并且在冲的过程中一直在喊"大家快点下楼"。我当时还是挺害怕的。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当你知道他们离你就这么近，而且很有可能，进一步就会拿下你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或者是他们很明确的应该是有意向要去往这边进一步的深入，并且你也听到他们的这个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在开战的这几天里面，我想知道你作为一个学俄语专业的人，而且你以前也学了那么多年，就是跟俄罗斯相关的，还有俄罗斯政府相关的这些演讲也好，还有文化上面的东西也好，你也认识很多俄罗斯人。就你当时对于这些进到基辅来以及进到乌克兰各城市，的军队以及这些人，是一个什么想法？你有真实的感觉到怨恨或者是仇恨过他们吗？
我觉得对于我这个可以说是刚开始在乌克兰待了没多久的人来说，很难感觉到仇恨吧。只不过确实有一种平静生活被打扰的感觉，以及像你说的，可能在基辅始终对于战争的惨烈程度是没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的，也没有出现非常艰苦的情况，比如说就是因为停暖了而感觉到非常寒冷，以及由于被围困缺食少药这种情况我们是没有经历到的。但是确实我身边的很多人很多朋友都在强烈的为这个国家感到不安感到担心，因为身边很多乌克兰朋友，这是一个就是身在基辅3年的朋友跟我说，就是他在这里工作之后，就是一夜之间他所有的客户朋友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渠道报名去为国家作战，或者是领了枪支打算保卫自己的家庭，或者是有一个客户自己要上前线，而他的女儿是报名参加这种就是接受战地这种简单医疗的培训，然后上战地去当战地医生。就是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对于身边人的一种担心和对一种共情的能力吧。非常，因为我内心一直非常矛盾的一点是，就是我身在俄罗斯的一些朋友们，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他们也在跟我分享，就是最初有一些乌克兰军队放出来的这种俄罗斯对于一些民居的损毁啊，对于街道的破坏啊，甚至造成的一些伤亡啊，我这个朋友就说也有很多扭曲夸张的部分，包括对于这个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后，西方对于俄罗斯制裁的第一时间可能就爆料出来很多，就是比如说俄罗斯受制裁之后的一些惨状，但是他都也跟我证实是不真实的，或者是片面的。同时他也在跟我讲俄罗斯非常多人，哪怕是俄罗斯族，完全不是乌克兰来俄罗斯的这一些务工的人员，他们也有一些对于这件事情的不同于政府的解读，以及即使是亲政府的势力，就是对于这个事件的解读， 让我感觉无论如何去了解这个，试图去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以及事情最新的发展情况，都是很难以了解全局的。我觉得俄罗斯一直是一个内部性比较强的国家。所谓的内部性比较强，就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传统观念上来讲，他是一个觉得自己可以独美、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不太受外界影响的一个国家。如果去看有一些对俄罗斯，就在大街上对俄罗斯普通民众的采访的话，他们会说，对于这场制裁，对于这一系列的制裁，他们要不就是觉得对自己平常的生活影响并不大，要么就是说，就是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就已经适应了这种影响。我觉得从2014年开始，由于各种原因，以及西方的不断的制裁，俄罗斯已经逐渐被这个世界孤立。现在他所遭受的制裁，以及此前他就是宣布 Special Operations 开始。就这两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民族的矛盾就不可避免的开始深化了。说实话，我到现在为止也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这就是他们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化解。确实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虽然身在俄罗斯，但是他的丈母娘是乌克兰人，生活在顿涅茨克地区。这两个民族就是历史上导致他们联系非常深刻，而且很多俄罗斯人生活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人生活在俄罗斯境内。那战争以来，让我感觉到最痛心的就是，在乌克兰政府宣布，在乌克兰的所有俄罗斯人的资产都可以被国家没收，以及向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销毁自己的护照。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比如说，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反而是受到俄罗斯人同情和保护的。但是俄罗斯人在美国、在欧洲受到怎样的待遇，我觉得这是可想而知的。在主流舆论的影响下，尤其是现在一些社交媒体，像 Facebook，它是不会屏蔽一些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军队的这种就是不友好的言论。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好像更加的分裂，更加的不和平、不和谐。从军事行为转到民众之间的一种仇恨，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会对人的生理、心理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